幺三三可以放在第二首，我听啊。
啊，
放在第二首来看。
216。
1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216
实而且比较熟悉的旋律很好唱。哎，要装一个录放的磁带在里面。哦，这个可以啊，这个是有啊，这个我找一下。
标准版的， 你那个是？
是啊，我这个是在这
儿。而且你看见，因为有点巧，你那个背景看到没有？它不像我们这种啊，只有钢琴，就是。
这个是合唱的，这个是有唱的。
对，我因为背景就比较清楚。
你这个是交唱版。
好，我们看幺三三吧。
好，133有没有找到？
133。
133有没有那个一三，读一下吗？发到群里，我播出来。
请薛弟兄在我们祷告开始。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召集我们一般儿女又一次聚在你的怀抱里。谢谢主，我们来听你的话语，借着张大老师的口，能够把你的真理、按着正义分解出来，使我们这些饥渴慕义的每一个干渴的心灵都得到滋润和满足。谢谢你的圣灵运行在这里，也召集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能够加快脚步，会融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然后纯净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谢谢主，请你引领我们一下的时间。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
阿门。Amen。 好，所以我们上次上了一个第一课，好，大家就我们看打开翻，你可以看到第一章 教会的意义，在这个课本的这个这个叫这会员手册里边，我们一看到第一课叫教会的什么意义，对不对？教会的意义大家看到没有？教会的意义，叫建造教会的第一章，教会的意义，教义里面上个礼拜大家还留着作业给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来，请谢弟兄不要看课本来，哎，不用看，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啊，来，
对不下来，
哎，你看你的要求对自己这边，我们一起好来，来说几个说几个，不用紧张，说几个就说几个，好，首先教会是神的什么？
家，
国，对不对呀？就是关于神国的国，对不对？教会神的国，教会是神的什么？
家，
家，然后呢？
是圣灵的殿，
是圣灵的殿，还有呢？
基督的心腹，
基督的心腹，
神的丰满，
神的丰满，
基督的心腹，
基督的心腹，
真理的
柱石，对，真理的柱石跟根基，
基督的身体，然后根基，
基督的身体，身体柱石和根基，
基督的心腹。
基督的心腹刚刚说过了，基督的心腹还有呢？
金灯台，
金灯台，对不对？所以大家记得哈，所以基督是叫教会神的国，是神的家，是圣灵的殿，是神的丰满，是什么？基督的心腹，是基督的身体，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又是什么？是金灯台。所以呢，教会是什么概念？是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什么？那群人，教会不是房子，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机构，教会是一个被基督所买赎回来的那些得救的儿女，神的儿女哈。所以教会是人，而不是房子，不是那些死的东西，是人。所以大家看到没有？教会实际是一些宝血所买赎回来属于他的那些子民，对不对？所以这个教会。其实这八个称呼，整本圣经就提到教会是有八个方面的这些称呼，也就是教会八个方面大的特征，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呢？我们就说，我们经常讲神，我们说你一个人在地上里面的那有两个国，对不对？有哪两个国啊？你肉身是哪个国家的？
中国，
中国的，对不对？你肉身是中国的，对不对？我们在座有没有其他国家的人？现在没有哈，没有哈，在学校里面也有不同，我在我们校有印尼的，有澳洲的，有香港，但香港不算国家啊，你不要，还有台湾，台湾不算国家啊，好好小心一点，要别分裂中国的嫌疑哈。我对你有什么有不同的，对吧？你地上的肉身有个不同的国家，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又分类了，说整个人类分类有只有同一个国的什么人呢？就是基督徒那个什么。所以同样就是上帝的国，对不对？我们肉身属于地上的国，属灵的是什么？超越时空的什么？神的国。神的国，我们圣经里面是总有一大脉络哈，就是神的国是贯穿整个圣经始终的。在上帝永恒计划里面就有人的国跟什么？
魔鬼的国。
神的国哈，魔鬼的就是人的国了，就地上的国度，那就什么？就上帝的国，就是神的国。好，我们说人有两个家，对不对？哪两个家？
肉身家。
对呀、啊，你。地上的有一个家庭，对不对？这个家还有一个大家是什么家？是神的家，就教会。所以我们是希望呢，就教会既有地方组织，但是更多什么？你要把教会成为神是一个神的家的感觉，这个家的感觉。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什么呢？牧者啊，为什么保罗呢说牧者要有父母般的什么心肠，对不对？其实也不一定啊，有的人年龄比我大哈，我这个牧者来说，那说。不是说年龄，对不对？我们有老姊妹头发都白了，对不对啊？但是对年龄来说他是长辈，但是在教会里边呢，牧者要有什么父母般的心肠，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个心肠，就很难做牧者，对不对？这个是不容易的，要有挑战的。所以神的家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他们教会圣灵的殿是神灵的居所，也很重要的，就是圣灵。第二，教会是神的丰满，那上帝是充满着荣耀，在教会里面充满着真理，充满着恩典，充满着恩赐，充满着能力，充满着真理，在教会里面，这个很重要的啊。当然我们也知道教会都不重要，什么就是基督是新郎，教会是什么？
新妇。
基督徒将来主再来就等会我们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新郎娶新妇，教会是新妇，基督是来把教会预备好的，我们在做的预备当中，对不对？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新郎娶新妇，所以我们经常讲教会。所以后来那天 我跟那个纽约的那个弟兄回信啊，我说其实教会也很重要，你不能轻看教会。当然，基督是中心，管理好自己的家是基础和前提，但是建造教会是人我们的一个基督在地上的一个目标。为什么？就基督来承不承认其他的东西呢？不承认，基督来只承认教会。教会就教会底下的事工很重要，但是不能跟教会平等。你永远都在，所以我们教会学校是在教会的权柄之下的。所以当然教会是有宇宙性教会，也有普世教会的，也有地方性教会。好，我们能够明白。好，教会是什么？是基督的心腹，对不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很重要。身体是什么？它是一个有机的联合体，好，它不是那种什么僵化的，不是那种没有生命的死的。这个桌子有腿，有桌面，有螺丝，有各种的，对不对？但这个是死的东西，对不对？它比较硬化的，你不能够有没有活力的，对不对？但是人的身体有没有活力啊？它是有机的活力，它有生命体的。但是教会呢，应该比人的身体还要有活力，知道吗？教会应该比人的身体更有活力，更完美，更协调。但往往因为人有罪的问题，导致什么？有问题，那神看还是有活力，因为他不是看人。教会为什么他呢？因为他是基督的，还是基督的身体，不是谢振川的身体，不是哪个王志远的身体，对不对？是什么身体啊？是，甚至都不是你张福大的身体，你是牧师也不是你的身体。教会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看他是完美的，所以教会有问题。就像我们说的，哎，你每个看你身体应该是完美的，为什么？那你身体会不会生病啊？王弟兄刚才说的，说他胖。我瘦都有不完美的地方，对不对？但对你来说上帝给你的就是最完美的，上帝给你的对你就是最完美的。虽然不完美不代表不会生病，不代表你的身体是很没有任何的缺陷，有的，但是在神看还是完美的，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好，最后是教会是这第一节，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传讲真理的地方。所以很多教会失去了传讲真理的功能，这个教会已经什么大打折扣了，大打折扣了。教会可以给你带来人际关系的彼此相爱，但教会主打不是人际关系，是什么？主打什么？是真理的注释跟根基。教会不讲真理了，那还有地方讲真理吗？那完了，懂了吗？如果一个神的教会都不讲真理，不敢讲真理了，这个世界没有讲真理的地方，所以要敢于讲真理，不是讨人的喜欢，讨上帝的喜欢。但最后一个是什么？教会是金灯台，就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教会是不能隐藏的，教会一定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什么一家人，懂了吗？所以我们说在这里，我们在南海这里，我们有个团契，我们也不能隐藏的，要发光的。但因为中国有点特殊情况啊，所以以前就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的家庭教会到底是地下的还是地上的呢？从政府来说是地下的，对不对？但真正的教会能不能完全隐藏呢？如果教会完全隐藏，这个教会就失去了它的存在的重大意义了。教会要为主发光呢，懂了吗？但是不能够高调，不要去参与政治，不要整天就跟政府对抗，那你也不对，对不对啊？教会主要是传讲真理，去牧养信徒，但是神还是让你发光的。哎，很多教会过分害怕，哎，家庭教会小心小心，不可以随便来哈。比如说今天他我不认识他。这个弟兄我真的不认识哈，第一次来，对不对？小心，你怎么来的？要小心，不然他来，谁让他来的？查，这个就太过分了。这个人家教会干嘛？那个团体干嘛的？对不对？万一他是什么 PSB 什么意思啊？就是秘密警察，那来就来了呗，那你要怎么办呢？对不对？你无法控制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弟兄们说不行啊，你一定不要公安来了，一定要不让他进来啊，这个没有意义的，知道吗？你拦能不能拦得住呢？你拦也拦不住，非要进来你拦不住，对不对？那无所谓嘛，我们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嘛，来就来呗，大不了我们是读经，我们分享圣经，我们祷告，我们唱诗，我们有基督教在他们宗教活动，我们是有的，但我们没干其他坏事，对不对？你来呗，但是因为我信仰，你抓我坐牢又怎么办呢？你也给认了呗，感谢主呗，那又怎么样呢？但至少我没有害怕你，没有隐瞒什么，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没做什么坏事嘛，大不了我们基督徒聚会嘛。大不了我们读经祷告嘛，大不了我们家庭教会嘛，我们还是教会嘛。那你要因为这个抓我坐牢就坐牢呗，那感谢主，对不对？但我也不喜欢，我喜欢坐牢，那我不愿意的，我不喜欢坐牢的哈，要搞清楚哈。我不喜欢，但是如果神要带领这个地步了，那怎么？至少我不要隐藏过分嘛。这个需要一个度的，中国家庭也不容易哈。 既不能隐藏又不能什么高调，因为什么？你毕竟对他来说政府，他现在一个无神论政府，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智慧，知道吧？藏又藏不住，你还不能藏，所以教会是金灯台，什么概念啊？灯台要什么？灯要照放在什么？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教会不能为主发光，教会还有意义吗？那没有意义了吗？所以教会要发出光来，在中国就更需要有灵巧像蛇、训练像鸽子的智慧。好，这第一章，今天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很重要哈。第二章是教会建立的什么过程？我很喜欢这一章，这一章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教会是怎么建立的呢？它建立的过程怎么来的呢？它有六个阶段。第二章教会建立的过程，本章主要是谈了宇宙性教会的建立过程，就地方教会建立的过程，本章略谈到一些，后面还会详谈。宇宙性教会的建立可分为一，父神的旨意；二，旧约的预备；三，基督的救赎；四，圣灵的工作；五，使徒的根基；和六，职分的兴起。六个步骤，这六个步骤都非常什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绝对缺一不可的，非常伟大的上帝他自己的预定的旨意，完美的计划。这个不但是在外，而且是在历史中一一的什么成就和实现，这个很了不起哈。来，我们来看看，请来子们先读一下第一部分。对，读那个，从读那个小题目开始。
神的，
哎，不，就从这个黑体字的那个父神的旨意开始。
父神的旨意开始。
嗯。
父神的旨意，教会的建立，首先是之一神在万事以前所定的旨意。在宇宙被创造以前，神就定下了一个创世的计划。为什么要定这个计划呢？因为父神爱他的儿子，为他造了万有，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使他做万有的主。父神不但要叫他的儿子管理宇宙，也要叫许多人与他一同管理。神并不要这些人成为机械人，而要他们有自己的意志，但神要做工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甘心乐意地听神的话，思想行为像神，以致有能力掌权，并且常将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如此宇宙就充满了和谐，神也得得荣耀。为了这个目的，他创造了人类。
请继续。
以弗所书一章三至十四节简要的述说了这个计划，其中说出了我们所蒙的各样恩典，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如
一章
十四节所说，使他的荣耀得得称赞。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也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里也说到神创造人，做工在人的身上，是为了神的荣耀。一个财主若是衣衫褴褛，住房简陋，他虽然有钱，却显不出他的荣耀。即使他穿绫罗绸缎，住大宴高楼，若是没有人听他的话，这荣耀仍旧不足为道。神也是如此，他创造了奇妙的宇宙，又得着了一批听他话的人与他一同管理，这才算得着了完全的荣耀。同时人也可以尽情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神创造了人类，他的计划才是完成了第一步。人类不是一被造就可以管理宇宙的，是要受神的训练，训练过程中人会失误，就像骑自行车时免不了会摔倒一样。 这失误是不应该的，却是神所预知的，所以在一开始就为人的失误预备了补救的方法，也就是主赎罪的计划，被神救赎的人得以做神的儿女，受神的训练，终究能承受神的产业，与基督同长完全。这些被救赎而接受训练的人就是教会。这一切的计划是在创世纪以前就定好了的，但一直没有人清楚知道，一直到新约时代才完全启示出来。
后面不用，国号你不用读，
不用放。在旧约时代，神稍微启示了一点，使人明白神创造人的心意是要人管理，但当时的人很难想象这心意如何实现，因为人的软弱，连昆虫都成为大号，如何管理猛兽？且人的思想行为终日得罪神，人又怎么配承受神的这个托付？但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就晓得神这奇妙的计划真不得不从心里对神发出感谢赞美。原来人的软弱不能阻挡神的计划，神说了这必定成就。
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教会建立第一步是非常宏观的，非常伟大的，对不对？是超越什么？是空的。所以父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哈，在永恒里已经定下了这个什么
计划，
美好的计划。哎，人家说，哎，这上帝是总导演哦，但当上帝比导演厉害多了，他是创造万有，他掌管万有，他预定了所有的旨意。这世界没有上帝的带领，不可能发生的，你发现没有？看起来是偶然的，其实有没有偶然呢？不可能偶然的。人生的发展，就说，哎，这个你不是宿命论吗？还有预定论、宿命论，就不是这样的。如果那个你所宿命论什么，那个东西是有限的，是不是全能的？你让它主宰你的人生命的，就不叫宿命论、机械论。但如果这个你所信仰的对象是一个绝对伟大的、绝对全能的、绝对创造者的话，那他预定一切就是理所什么当然。所以呢，我们知道，所以这里面有呢，其实教会的建立是在创世以前上帝完美的计划。哎，虽然人类会变化，对不对？上帝没有人类，到创造人类，到人类犯罪堕落，对不对？到上帝最后拣选他的子民，上帝弃绝一些人类，对不对？这个都是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面早就预定下来的。但是呢，这说的很好哈，上帝没有让你做机器人，对不对啊？说那你神怎么说你怎么做？上帝也给人有什么有灵魂，跟动物不一样，跟猪狗牛羊不一样。人是万物之灵，所以神让你心甘情愿。啊，你失败了让你死得明明白白，活着活着什么清清楚楚。上帝在掌管一切，很厉害，很厉害。好，这父神的旨意这个非常宝贵。虽然上帝计划没有因为人类的败坏和堕落，上帝计划被改变了。被破坏掉了，也不是 A 计划失败了 B 计划成就了，我们以前说 A 计划失败 B 计划成就，不是的，这上帝就不那么厉害了，因为人是有限的，导演还可能会改变的，对不对啊？就导演要改嘛，要修改嘛，演员也要给你意见嘛，上帝要不要你去给他修改意见啊？不需要的，上帝是绝对全能，只能按照他的计划走，你不按照他的计划，你就要被管教，你被教训，甚至你要灭亡，你背离的人类你就要走向灭亡，这个很奇妙。好，那我们来请我冒名啊，来请你读一下这个旧约的预备第二部分。
旧约的预备，神永远是计划是逐步实现的，耶稣基督的降世自然是计划的中心，但是耶稣降世以前还需要做一些预备，主要包括一拣选以色列人，二以以色列人立约，三颁布律法，四带领教管，四方面神要拣选人是为了要贴备助攻在他的身上，使他可以为神做见证，让其他人可以因此认识神信服神，比拣选的人会多经历神的恩典，使他明白神是满有恩典的神， 但他所负的责任也大，要活出神所要活出的样式，一是来为神做见证，而他拣选以色列人，这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的缘故。对于神拣选的一些人，神又与他们预约，预约是为了确定双方的关系。立了约之后，以色列人就与其他的民族不同了，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要做神的祭司，要做神与人之间的中间人，把神带到人面前，把他带到神面前。他们也要一致听神的话，向神效忠，不能不顾神的话去随从别人的话，会追随世界的潮流。对于神逾越的以色列人，神又细下律法，使他们知道神的法则，这样他们就比别民族更晓得神的心意。就像学一门技术得到了好的课本，应该可以学得更快。对于得着神律法的以色列人，神又在历史中不断锻炼并管教他们。神把、
啊、对生命记，生命记八章二到三节，
二节，
对，
二到三节，说到神带领一些的人经历旷野四十年的苦地，是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说出的一切话。进迦南后，神又不断带领百姓，宗教叫他们远离偶像，专以信仰真神，并盼望神派分神差派的救主早日到来。旧约时代中已有人信，因信称义，行善的人可以算是旧约教会。旧约教会与新约教会不能看成两个教会，但他们之间有不完全相同。旧约教会是新约教会的前身，就像毛泽东是福的前身一样。作为前身的旧约教会，初步了解神的属性和心意，也了解了人的软弱无助，使基督可以在适当的环境中将事，又使新约教会可以在适当的环境中开始。新旧约时期，神的选民不能勉强通过，神对旧约选民受作道德上的要求，同样适用在新约，只不过新约选民更了解人称义是因信而非行为罢了。至于旧约时神所要求的礼仪，正因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而不必再做了。上述旧约选民的经历，新约教会也在经历，且比旧约选民经历的更为深刻，亦比迎接神国度进一步的实现。
好，这个什么？这个大家明白哈？有点就是，上帝他要他的永恒计划里面，他永恒的边境就要建立教会，对不对？那他好，在旧约他是怎么预备呢？他先拣选以色列人，把神的旧约律法、礼仪、典章，所有的都透过以色列人把它给传讲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不是一个特别的民族呢？是很特别的民族，他们是打不垮、吹不烂的民族，也是多灾多难的民族，看到没有？以色列本来以为小小的国家中东，对不对？他成为那么为什么叫中东呢？这个很奇妙。世界你看到没有？叫我们中国叫什么？叫远东，对不对？远东地区，对不对？像那个韩国跟那个叫东北亚地区，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说叫中东、近东、远东？以什么为准啊？以色列不？以以色列为中心哦，以色列为中心的，很奇妙。所以大家为什么相信整个世界地球的整个的中心？大家会相信
哪个地方的地图？以色列都是中心。对，
它是以色列为一个中心，这个很奇妙哈。就上帝的那个带领什么？所以上帝当然从地上来说，我们不是说前拣选以色列人做选民，不是说都得救的，不是都得救。他说以色列中也是那些因信什么称义的，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些人有信心，信心是他们的一个表现特征。如果上帝在眷顾这个民族，他透过以色列的那个训练，让他明白上帝的心意，然后也让我们看以色列这个民族，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圣经不是看旧约的历史而已， 而是看到神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怎么做成他的什么工作，怎么去拯救拣选以色列民，同时怎么去管教甚至弃绝一些什么以色列民，这是对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这样的。以色列人也是有拣选的，有什么有被弃绝的，那外邦也是有拣选被弃绝，只不过呢优先次序是神先拣选以色列一些人，说外邦人被加进来，但是次序有先后，对不对？内容本质有没有先后没改变呢？没有任何不同，懂了吗？就像你生了，比如讲我生了孩子，对不对？我生老大老二老三，对不对啊？对我来说三个孩子对我来说是不是都重要的？都是重要的，都宝贵的，对不对？各有优缺点，对不对？各有长短，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说三个孩子对我来说是不是一样重要？一样重要。但是有没有先后次序？那肯定有，老大永远是老大，老大不能代替老二，老二不能是老三，对不对？那到，但是你要接受这个顺序，就是上帝生孩子总有一个优，这个叫先后次序。但是呢，你不能说三个孩子哪一个对我更重要呢？在客观上肯定，我们在不同生命阶段可能学的功课不一样，对不对？可能老大生下来肯定什么，我们就一个孩子嘛，第一个孩子肯定是什么精心呵护，对不对？很多精力，老二来了可能什么稍微就什么。
老二照猪养，
对，老二就是就开始就稍微就老三呢，其实就更加习惯了，对不对？啊，反过来讲，有时候把老三最小的，如果你是最小的呢，就把他当做宝贝，又开始溺爱了一点点，对不对？所以诱惑不同，反正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客观来说，三个孩子都你生的，都是什么？都重要，都宝贵。但这只是说先后次序不一样而已。所以你要抱怨这个就很麻烦，我们不会抱怨。所以上帝是先拣选以色列民，后拣选我们的外邦人。这个无所谓，但关键是里面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以信什么称义，对吧？就是上帝他旧约的预备，就是他把他的心意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来把它彰显出来，把它给遗传下来，把它给显明出来。就是所以我们看以色列民族这个很重要哈。好，这是关于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关于旧约的预备。来，请谢弟兄读一下。第三部分，
基督的救赎，教会像是神的学校，神训练信徒成为能与基督同掌王权的人，但是人生活在罪的统治下，一方面必须为已经犯了的罪受罚，一方面因为有罪而不敢亲近神，一方面又因受罪的辖制而没有能力行神所喜悦的事。这些情形都导致神不能顺利地进行他的训练计划。神要得着一批他属下的文武百官，最起码要让这一批人先与他和好，且要让这些人能不受辖制的而行他喜悦的事。为了这个缘故，神差遣他的独生子降世进行救赎。使徒行传20:28说，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从这里可以看见，主流血的目的之一是要买赎教会。教会本来就是在神的万事以前所预定拣选的神的子民，只是主耶稣基督为了要得着教会，就付代价去买。这代价不是金银，而是他自己的宝血。付这个代价的原因，不只是因为神爱我们，不愿意我们沉沦，也是为了主自己要得着一群能与他同掌王权的人。启示录5:9-10也说，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主舍命的重要目的。从一个角度看，教会是基督所买来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会也是基督里面产生出来的。基督是教会生命的源头。创世纪2:21-24记载了夏娃被造的过程，它是神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的，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并且男女要结合，成为二人成为一体。以弗所书5:31-32引用了创世纪2:24的经文，并且加上了诠释， 这是提拔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因此可见，亚当与夏娃的关系可以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而夏娃是由亚当身中出来的，也正预表教会是从基督里面产生的。神造夏娃时使亚当沉睡，教会也是透过基督的死而产生出来的。正如主所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基督的死买赎了教会，也产生出教会。建立教会需要基督的救赎。另外一个原因是，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教会是建立在基督上面的。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道，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是联络各房的灵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也说，那已经立好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基督是教会存立的基础，也是教会所依靠的。教会说，教会一切的事工都必须在基督里面进行，必须依靠基督的能力。基督是根基，所以基督的地位就是教会的地位，基督的经历也算是教会的经历。基督胜了世界，教会也胜了世界。基督经历复活，教会也算经历了死里复活，这就是教会得胜的根据。
好，这第三个很重要，是基督的救赎哈。为什么？我们知道人类犯罪了，对不对？罪的工价是什么？死。死后有什么？审判。神没下到因为那什么火湖，就是我们说的地狱。所以人，你看到没有？所以人类是罪、死、死后审判，什么下到火湖？所以人类不仅下火湖，要解决什么问题？根本问题什么问题？
罪，
罪，对不对？要解决罪，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对不对？一个他是无罪的，无罪才代替我们的罪。那有没有无罪的人啊？没有，我们都犯罪了，人类都是犯罪的，没有，他必须是无罪的。那无罪的只有谁？只有神。神是无罪，对不对？对啊，他是来救谁的呀？救人的，对不对？他必须能够代表什么？人，代表人。所以要求个既是神又是人的人才能够，既是神又是人的来解决我们的罪，对不对？人能不能做？人能不能找到一个既是神又是人的人呢？这是千古难题，没有可能的。但是神厉害，让他儿子耶稣基督圣灵感应他的童女怀孕。童女是不是人？人，圣灵是什么？神，神敢童女怀孕，就甚至个既是神，又是人，是神，所以他没有罪，没有罪才能代替我们的什么罪，是人才能够代表人类，也能够体恤人类的什么软弱，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来了，就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升天，还有什么再来，就是基督的救赎。所以这个这么重要，所有的上帝创始以前的计划就是为这个来的，所以旧约的预备也是为这个什么计划来的，看到没有？旧约里面的女人的后裔是指什么？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亚当夏娃就是女人的后裔，蛇要杀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要击打蛇的什么头，那个女人的后裔是指谁？将来的耶稣基督，对不对？然后先说，神在亚伯拉罕说，我要让你的后裔是万民得福，对不对？那后裔是复数单数啊，单数，那后裔指谁啊？耶稣基督。犹太人也没有让世界所有人得福，对不对？就从亚伯拉罕出来的那位后裔耶稣基督是万民得福，对不对？大卫的子孙，大卫是万民得福了吗？不可能。大卫不就做过最厉害的，做过犹太人的王，对不对啊？以色列的王，对不对？大卫没有让全世界人祝福，对不对啊？但大卫的子孙让全世界人民祝福，对不对？那位子孙是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旧约时代所预表的，都是耶稣基督，他将来要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再来，这是基督的救赎。好，我们不多讲了，这是第三个伟大的工作哈。第三个伟大，一个是第一是父神的旨意，第二是什么？旧约的预备，对不对？第三是什么？是圣灵的什么
工作？
工作哈，来来，对，抱歉啊，因为我第一次见到，真的第一次见到你是吧？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哈，请你读第四部分。 先读那个题目。
好，心灵的工作，新约教会开始的日期一般是从五旬节算起，当时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信主的人也有了一些，但教会还没有开始活动，门徒还没有成一个整体。这是由于教会不但需要基督的救赎，也需要圣灵进入的工作。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在圣灵的能力下开始了解并完成他所肩负的使命。新约教会正式开始了他的建造。五旬节之后，圣灵又不断在教会中实行他的作为。重要的人，重要的有一，把人进入基督的身体；二，赐下各样的恩赐；三，赐下能力。哥林多前书12:13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本段可以译作，我们都由一位圣灵进入一个身体。信主的人应该接受水洗，但光是水洗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受圣灵的洗。
不读那个博浩里的经文出处，对。
圣灵的洗是由圣灵施行的，是内在的，发生在我们认信主耶稣基督之前。这洗是我们认罪悔改，归入基督的身体。受过圣灵的洗，神就接纳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对于基督身体上的任何一个肢体，圣灵都会加给他建造教会所需的恩赐。有人的恩赐多，有的人恩赐比较少，但不会有人没有。神要借着人建造教会，自然会把建造教会所需要的一切赏赐下来，并使每个人在教会中都能发挥功用。关于恩赐，显现第五章，有了恩赐并不等于有能力。人在某方面有恩赐，只表示他比较适合在这方面侍奉，并不表示他的侍奉一定大有果效。就像一个学生对数学的领悟力很高，不表示他数学的成绩一定很高，他还需要认真学习，有了实力才行。做主的工作需要能力，这能力是从主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所以圣灵不但加给人恩赐，也加给人能力。恩赐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能力的赐予却有较明显的原则，有信心的人可蒙主加力，等候主的人必重新得力。凡符合神加力之条件的都可以得到能力，而得能力的目的不是高抬自己，不让自己得意，而是为了建造教会。若是动机或使用的方式不对，能力会渐渐的失去。
好，所以呢，我们要在这里圣，这个很重要哈。这里我讲圣灵的工作很重要，对不对？所以一切都有圣，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空洞的宗教了，就理性的在这里。就像我们在学校里面，老师教我们学些知识而已，真假不知道，大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是不同的宗教概念而已。其实这个跟其他宗教没有什么区别，跟佛教、道教、什么伊斯兰教没有关系区别了。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圣灵重生。这种圣灵的洗，对不对？我们把它圣灵的重生，要人要从水和圣灵生，什么意思？我们从母腹里生了一次，我们要从圣灵生一次，叫重生。我们重生之后，我们才能够什么？才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才能够认罪什么？
悔改，
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什么？
救主。
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开启，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是心门只有。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能够信主是圣灵开启的，不是外面的感动而已哦。谁也感动犹大哦，谁也感动很多不信主的人哦，对不对？他有没有悔改啊？没有的，就让我们看到罪会阻挡所谓的外面的感动，这个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很多的，你知道吗？人的第一个兄弟，第一的兄弟是盖因跟亚伯，对不对？盖因有没有献祭啊？也献了，亚伯也献祭，对不对？但神悦纳亚伯的，不悦纳什么盖因呢？盖因就羡慕嫉妒恨，就生气，恨他对神有没有啊？对神无可奈何，怎么办呢？选择在他兄弟上报复，决定就把他兄弟给什么给杀了。看到没有？罪恶就是越来越厉害了。大家都知道有上帝，都献祭，但是一个是假宗教的信仰，一个是生命的信仰，一不一样？不一样。我跟你讲，现在美国就是民主党是代表了绝对的人本主义的没有生命的基督教信仰，哎，共和党呢一部分人还是代表了一些有生命的信仰的人， 你自己去看。但不代表里面都是真经的，共和党里面有很多异端，有很多假经的啊。包括今天刚通过的大法官，对不对啊？布雷克，对不对？她是一个女士，她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他们很讲究形象，所以她自己生了五个孩子，又收养了两个孩子，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她要那样又照顾家，学术水平什么，都拿到法学博士，对不对？又有实践经验，又能够被称为大法官，这不简单哦。48岁的时候大法官很厉害了，而且终身的不，终身大法官，这个厉害。但是他是天主教的，所以跟我们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敢说共和党里面保守派都是纯正信仰，不是的，但是里面有一部分是真的有纯正信仰的人。所以大家要记得，没有圣灵的恩膏，我们的信仰都变成是理性主义、律法主义、教条主义、宗教主义，这是一个什么，所以叫甚至叫知识分子而已，基督教的知识分子而已，没有用的。圣灵的恩膏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喜欢他这点呢，就第四个，基督救赎一定是圣灵的开启。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来感谢主，来我们请曾刚弟兄来读一下哈，我们就不叫你妈妈读了哈，因为我怕他有点辛苦，你就读。嗯，
母子两个人，
叫基督是吧？
使徒的根基。
14页。上述的
哎，请读，一定要读。
使徒的根基。上述的几点是建造教会所不可缺少的基础，但光有基础还不够，还需要往上建造。神虽然有能力独自完成建造教会之功，但神的心意不是如此，他要人与同工，他同工建造教会的计划是神也定的。建造教会的能力是神赐予的，但在外表看来，教会的扩展完全是人在那里推动，是人寻求神旨意后经自己的意志而做许多决定的。因此在建造教会的事上，人的因素是不可少的。如2:20说，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句话不是说教会的根基是人而非基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教会是建造在基督之上。但在教会内部，我们现在的信仰内容是神透过使徒和先知所流传下来的。现在教会的规模也是使徒和先知殷勤做工的结果。为此我们可以说，在教会内部我们是由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被建造的。首先，使徒建立了初代教会，太16:18-19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也要把天国的锁匙给你，
钥匙
给你。这段话在历代不断引起争议，主要真实的点是磐石究竟是指谁，地上是否该有一个完全有基督权柄的人来领导教会。彼得的原因是石头不是磐石，但不能因此就主张此处的磐石不可能指彼得。彼得是的确是初代教会的领袖，无论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和外邦途经通过的人，都可以说是彼得开的。基督是教会以及彼得个人的根基，但神也确实透过彼得来建立初代教会。无论此处的磐石是不是指彼得，这段圣经都没有暗示磐石可能指的彼得的后人，所以不能用这一件来证明现在全世界的教会需要推出一个人来做共同的领袖。除了彼得以外，其他使徒也在各处建立教会，奠定了教会的长远根基。使徒们建立了初代的教会，他们也使神的启示传扬出来，作为教会信仰的依据。罗三章5节说，
这奥义在以前的时代没有教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发的圣徒、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加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也说到，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虽然当时已有旧约的圣经，主耶稣也对当时的犹太人讲了许多道，但是许多基本的真理，若没有使徒将他们讲出并且出，我们很难从其他地方清楚了解。使徒从哪里得知这些真理呢？当然，一方面是从旧约圣经和主耶稣的教训，但许多真理是神直接指示的，即使是读圣约，也是圣灵将正确的解释启示给使徒。神借着使徒完成了新约圣经，完成了末世，此后不再有新的末世，而圣经从此以后成了基督信仰的最高权威，不能加添，也不能减少。
好，这个非常重要哈。现在使徒和先知的什么？根基上哈，使徒的根基很重要，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当有些人哈，有些基督教里面那些异端或者慕道友呢，他相信旧约，他承认是赐福音，他不相信什么使徒书信的权威，这个也不行，这个不行。在我们星期四晚上的查经里面，有一个慕道友来，他现在有时候偶尔会来，但是不，他就是这样，他不接受，他相信旧约，他相信耶稣那个生平就是赐福音。他不太接受使徒的权柄，使徒所写的圣经的权威性，这样他就不行。所以我们后来我们说，你愿意来就听，可以慕道，但你来探讨这个东西呢，我们不跟你探讨这些东西了。尤其你来不能讲这些东西，讲这些东西我们就不欢迎你来了。但你来学习，我们欢迎你。做慕道也可以，但做一个你不能，我们不能称你为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你还不承认整个的使徒书信的权威性，你不能成为是基督徒的。那你信仰有漏洞的，就不能说你是信徒的。那你这个慕道友我们欢迎你来，所以但你要来讲你的想法在我们这里，那你就不说不，我们不是不愿意讲听，哪怕听到你这个观点，但是这个一定不合信仰的，不能信仰。因为呢，教会也现在这第五个是什么？在使徒的根基上，对不对？所以使徒也是上帝所什么恩高的，上帝所使用的，上帝透过他们把圣经新约真理给启示出来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是不可缺少的使徒的根基。这是什么？这是上帝做成的，但上帝要借着人与他什么同工。上帝我们造人一个不是机器人，第二上帝们他是用生命去传递生命的，他就让我们从生命中是操练我们的。很简单的，就给你一个身体，你不运动行不行啊？那你慢慢就萎缩了，你生命力越来越弱了，对不对？所以上帝给你身体，但你要正常的运动，要工作，这不叫工作都是神的恩典，你发现没有啊？不工作人啊有没有希望？不只是为了赚钱而已，对不对？锻炼你的身体，锻炼你的才能，对不对？都有意义的。你要去运动啊，你要打球啊。我很喜欢运动，就是虽然我不怎么样，但那天晚上足球赛你也看看，那样我很投入的，我在旁边就是也是投入的很厉害。他们说场上都听到我的声音很大。都赢了，男生女生都赢了，都赢了。所以呢，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就是说我就要投入，所以呢，就要多运动，你的肌肉会越来越发达，对不对？生命力越来越强。但不但有肉身的运动，属灵的运动，有各种大脑的运动。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身体很好，一不工作病就来了。
所以要求主来带领啊，这使徒的根基。好，这个我们很重要。来，我们请王弟兄来读最后一部分。
十分的兴起，新约教会由使徒开始后。就一代代地传下来。初代教会的使徒虽然相继去世，但教会不但没有萎缩，反而更加扩张扩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神不但在教会中兴起各种职分，由他们继续完成建造教会的使命。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到，神的赐下职分分给教会，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老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五种职分互相配搭，就能使各地教会产生并开展。首先，使徒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不但令人信服， 也对出信者加以造就，又设立一些比较有长进且使和的人做了长老执事，然后先知常将从神那里领受的活泼的道理传讲出来，使人灵敏得到保护。同时传福音的人也常常领新的人加入教会，牧师像慈母一般勉励并关怀人，教师则把真理清楚地教导人明白。这五种职分配搭起来，使教会无论对外对内对外，无论真理经历都能健全发展，得以长大成熟。这些职分是如何产生的呢？圣经上说的是神赐的。从教会的经历中，我们看见神通常所用的赐的五种职分中，除了使徒以外，其他的职分都与恩赐有很密切的关系。神把使徒恩赐赏给某人，这人不断在教会中操练他的恩赐，渐渐他的侍奉就越发专一，他的职分也就越发明显了。至于使徒，使徒不是一种恩赐，要神的差遣才能做使徒。关于这些职分，在第四章还会详细讨论。经由上述的过程，新约教会可以开始并成长。等到完全长大成熟，主耶稣就要回来，国度也就结束了准备时期，而进入实现时期。
好，这是六个啊，这职分的，怪不得哎，使徒们去世了，然后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都延续到第六个部分，对不对？就职分的兴起，现在教会兴起各种恩赐，接着恩赐兴起职分，对不对？职分就是长老啊、执事啊，对不对？长老里面现在有的大的教会好像有牧养讲道长老，有治理长老啊，这个就不同教会就看不同的体制了哈。那执事里边也有不同的执事啊，所以慢慢就兴起教会各种的职分。教会就凭了一个很属灵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家一起成长。真的，其实呢，这真的叫六个部分很重要哈。就是大家还记得吗？你看我们旧约的首先什么？父神的旨意，对不对？他永恒的旨意是第一步，这是总的一个蓝图，对不对？从他来的。第二步就是什么？旧约的预备，旧约的预备，这个很重要。旧约预备是准备什么？第三步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基督的救赎变成很重要的。然后就要有圣灵的工作来推动的。现在工作推动呢，有使徒的什么根基？使徒根基好，使徒就是他把根基打好了，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对不对？希望我们这边就是职分的兴起，职分的兴起。所以这六个部分呢，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给断裂。所以呢，这五个是既不能缺少任何一个环节，对不对？不能缺少一个环节，同时也不能够什么。也不能够跳过去，次序能不能打乱也不行，这个次序也不能打乱。这是六个次序，它是按照历史的这个从超越时空的互相旨意，到旧约的预备，到基督的救赎三，到圣灵的工作四，到职分，到使徒的根基五，到职分的兴起六，这六个步骤是绝对不能缺少的，一个环节都不能少。而且次序能不能够混乱打乱呢？绝对不能乱的，按照上帝的旨意，一步步到今天，我们都承受在第六个阶段，职分的兴起，教会透过教会兴起长老之事来建造合乎圣经规范的地方教会，上帝的工作。这里边说，既要有我们叫我们是生活在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柄、上帝带领的基础上，人尽上我们当今的什么本分。都是成就上帝的旨意，不是成就你我的旨意，不是实现你我的梦想，不是成就我们这帮人的梦想，教会也不是要成就牧师的梦想，都错了。不是牧师在教会不是独大的，长老在教会里面不是了不起的，都是神使用的仆人，牧人是一起来，大家同工一起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成就上帝的美意，荣耀上帝的名，看到没有？这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是平等的，但是呢有职分的，职分不是地位的高低，知道吗？是责任的大小。牧者你要有这个责任，责任就带领弟兄姐妹一起，你要喂养真理给弟兄姐妹，因为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每个人有不同的负的责任，有的要养家糊口的，对不对？那上帝在教会中要一些牧师来什么来全职侍奉，来神的话语上潜心研究建造，然后你再把你所得到的再分享给弟兄姐妹。 当然这里面也把要奉献钱给教会，对不对？还要供养教会牧者的需要，对不对？然后呢，教会要需要用作，那教会也有组织管理的模式，它都需要各种人才，叫各尽其职。中国话叫有钱出钱，没钱什么出力，对不对？就是什么，其实更多什么，有智慧出智慧，有聪明来聪明，有能力管理就管理，就大家是有机的一个整体，彼此配搭，对不对？就像我们的有什么眼睛和耳朵不同的功用，当然能不能互相替代啊？能不能互相轻看啊？眼睛说我不能，我眼睛比你耳朵更重要，可不可以啊？我嘴巴比眼睛更重要，因为不吃就死了。那你问你也能吃不能看行不行啊？也不行。所以上帝是把我们什么整个身体是有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配搭，缺一不可。所以这个六个步骤很重要哈。所以下个礼拜作业是什么呢？你要把这六个步骤都要说出来，一个不能漏，不许偷看哈。今天给你偷看一下，对不对啊？这六个建造教会历史的这个六个步骤和计划非常重要，知道吗？而且这个缺一不可，而且呢环环相扣，而且呢次序不能混乱，对不对？所以呢，就我们父神旨意是最伟大的，超越时空的。到旧约的预备，到基督的救赎就来了，对不对？到使徒的根基，圣灵的工作，到使徒的根基，最后到这份的兴起，这六个缺一不可。好，我们就祷告，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创世以前你所预定的旨意，就让我们能够这帮不配的儿女们被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成为你的教会。主要谢谢你，你有宇宙性教会的一个带领，从我们始祖亚当夏娃他犯罪堕落之后，他也需要你的拯救，他接着你启示出女人的后裔，就是弥赛亚的救恩，一直到我们今天，你延续着当然历史的过程。主啊，你透过你的旨意，透过旧约你的预备，拣选以色列做你的选民，拣选他们就训练他们，带领他们，也赐下律法给他们，也是实行管教。我们赞美你。从简洁着你让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是不可能靠自己得救的，不可能靠我们人自己能够配合神得救，所以你就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为我们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升天还要再来，使得我们这被你所拣选的儿女们能够被你救赎出来，是吧？透过旧约的预备，带出耶稣基督亲自的道成肉身，是吧？道成肉身之后，主你不断的来引导我们，看过我们，把你生命给我们，也把你真理给我们，是吧？就要有圣灵的恩膏。没有圣灵的恩膏，没有圣灵的洗，没有圣灵的重生，我们不可能信主啊！因着圣灵重生之后，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你。所以你就让我们，其实使徒们也是因着圣灵的恩膏建立教会的根基，叫使徒的根基，就是使徒的根基完成你自教会在初代教会的伟大的工作之后呢，完成你给他们托付的真理的启示，也能够启示完毕。所以你就把我们带到一个职分的兴起阶段，就今天的教会从使徒时代开始，无论是面对当时世界不同的格局，但是我们都是能够明白，对吧？这个都是要靠主你的恩典，最后靠着你结出美好的果子出来，对吧？是你所喜悦，主，我们赞美你，就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份的兴起也何等的宝贵，今天在教会里发生功用，谢谢你，你见到教会的计划是何等的完美，是吧？任何一件事情不可能在你的旨意之外发生，是吧？没有你的许可，没有你的带领，是吧？哪怕，是吧？我们在你面前都无法站立得住，可能都不能存在下来了。但是主，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继续让我们学习关于你的真理，我们更好的明白见到教会是何等的宝贵。上帝是看教会为他眼中的同仁，我们也当看重教会地方教会的建设，把地方教会才能融入到一个服事教会里边，能够无怨无悔。谢谢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带领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关于教会的真理。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是吧？我们也祝福今天呢，我们有新来的或者是弟兄或者牧道朋友，请你继续的来支持。还有今天呢，我们林弟兄呢，他呢跟他的女儿呢，夫妻今天去了北京，需要看一个专家医生，看看他的病情。到底只有先天心脏病的问题呢，还是脑血管畸形的问题能够得到改变呢？ 因为毕竟才六岁多的孩子，确实是做脑血管手术是很危险的，但是我们愿意能够能挪开，接他去看这个医生，能够得到好的诊断，能够做一个带领，到底是怎么样请你来带领，主要让他们一家三口带着女儿，他儿子还在上学，在这边上学，让他夫妻带着女儿，让他平安的去到北京，当然本来是明天就能够检查，结果现在医生说不行，要到礼拜六，所以他们不知不知在北京要待个三天以上等候这个医生，因为医生没有办法，哎，他们只希望遇到这个专家的医生，所以群里来等他们在北京会多住几天，群里包括北京那边呢，我要让那些教弟兄姐妹跟他们联系，也能够接待他们，也能够给他们有美好的交通，给他们也有美好的，当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一起来分辨神的旨意，我谢谢你，那么继续享受彼此相爱的关系，是吧？从来从你自己的教会你会负完全的责任，你要亲自买主回来，你亲自带领，亲自喂养，亲自鼓励安慰，亲自管教，用你的公义来管教我们，好让我们那个手机手机紧紧的来到你的面前荣耀你，谢谢你，赞美你，就是祝福我们中午晚上的下午晚上的时间都门主的悦纳，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就聚会结束，来把这个对，所以我们请你稍微介绍一下给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